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这个案子呢不仅震惊了整个苏联社会，甚至可以说加速了苏联的崩塌啊。这里面有很多出人意料却又醒人深思的事情。想说清这个棉花案呢，咱们首先得从棉花本身说起啊。咱们日常穿的棉衣棉裤，医院用的绷带纱布，都离不开这玩意儿，是吧？在苏联那种寒冷的地方，棉花就更加重要了。当然了，对苏联来说，棉花的意义远远不止棉衣棉裤啊，它还是苏联军工体系的命根子。炸药里的硝化纤维要靠棉花啊，伞兵的降落伞、战机的减速伞、士兵的棉服，统统离不开棉花。有统计显示，冷战时期苏联每年要消耗600万吨以上的棉花啊，可以说没有棉花，苏联的军事工业就得立刻瘫痪。可问题是，棉花这种作物需要光照、温度和水源，是吧？所以自然地理因素就决定了人类历史上传统的棉花产区就那么几块，像埃及、印度、土耳其地区都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棉花产地啊。再比如美国南部也是棉花重要产区，是吧？但是这些地方都不归苏联管。当然了，苏联人也是相当有志气的，他们下决心要自给自足。于是这地图一摊，他们就相中了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这里地广人稀，日照充足，河流又多，对吧？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棉花产地了，被苏共中央盯上那是迟早的事儿。于是从1950年代起，苏联一句话，乌兹别克斯坦整个共和国就被迅速改造成了苏联的棉花基地。凡是能种东西的地都被强制改成了棉田啊！为了给棉花浇水，需要多少水利工程就修多少。从种棉花这件事儿上，就把苏联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是吧？到了1970年代末，乌兹别克斯坦所有能耕种的土地都种上了棉花啊，占到了苏联全国棉花产量的 80% 左右。但问题是，中亚这片本来就是个缺水地区，对吧？苏联这么一搞，等于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当时乌兹别克斯坦年平均降水量大概在200至300毫米左右啊，许多地方的年降水量都不到150毫米。再加上棉花这玩意儿生长周期长，叶片面积大啊，水分蒸发的厉害啊，一亩棉花的用水量大概是一亩玉米的两倍甚至更多。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分农业严重依赖灌溉啊，而乌兹别克斯坦为了灌溉棉田，只能源源不断的把阿姆河和希尔河的水抽走。这样一来，就把全球第四大湖泊的咸海抽成了两个大水坑，造成了当地的渔业灭绝，湖底裸露啊，含盐和农药的粉尘一年几十次被刮上天，形成了毒性沙尘暴。因为空气里都是盐碱和化学物质，当地人的呼吸系统疾病、癌症、新生儿的白血病、孕妇流产率成倍的上升。而当地的地表水不够用的时候，苏联甚至还会抽地下水灌溉棉田，这就导致了当地大片土地盐碱化。换句话说，是乌兹别克斯坦人拿自己的土地、环境、健康，甚至是未来啊，给苏联种棉花，对吧？那么苏联给了什么补偿吗？啊，当然没有啊！苏联从乌兹别克斯坦收棉花的钱低到离谱。比如说1970年代，苏联农业部对小麦的收购价大概是在60卢布一吨左右，而棉花的价格大概是在500卢布一吨左右。虽然看着棉花的收购价高，是吧？但是苏联人给的这个价格其实是远低于国际水平的。当时国际上一吨棉花可以卖到500美元左右啊，算上黑市的汇率，这苏联人给的价格也就相当于100美元左右，里外里差了5倍。乌兹别克斯坦是种的越多就亏的越多，是吧？但是只要完成产量指标，当地的领导就能仕途无忧。至于老百姓活成什么样，那不重要啊，反正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是吧？为了祖国的荣光，个人的牺牲算得了什么啊？正是这样的背景为棉花案埋下了伏笔。到了1970年代，国际油价上涨，苏联国力也跟着蒸蒸日上。时任苏共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也是雄心十足啊，敢同美国一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既然如此，军工产业就不能掉链子，对吧？尤其是棉花的产量 更不能出岔子。当时乌兹别克斯坦年产棉花约400万吨啊，这已经是把所有土地都种满之后的极限了。但是勃列日涅夫视察棉田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伏特加给喝高了啊，随口就来了一句：“400万吨不够看啊，要不600万吨行不行？”对于时任乌兹别克斯坦总书记的拉希多夫同志来说，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这个600万吨行不行，不是疑问句，而是圣旨。咱们要知道，苏联的政治语言是从来不带问号的，只有命令，是吧？既然老大一句话定了调，那么咱就必须在短时间内把棉花的产量提升到超越物理极限、生物极限乃至常识极限的高度。而如果想要完成这种任务，那就只有一条路，也就是造假。因为乌兹别克斯坦从上到下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大家都知道勃列日涅夫给定的棉花指标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但在苏联，完不成是政治问题，说不行就是自毁前途。于是上到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下到国营农场里的农民纷纷开动脑筋，比如下面把去年的棉花重新称重啊，或者是从别的地区运来几车棉花来凑数，再或者棉花不用晒干，直接带水上浇增加重量。还有就是乌兹别克这地儿啊，除了棉田多就是沙地戈壁多，是吧？实在不行就直接往棉花里掺沙子，反正就是农场送多少他们就按计划数字收多少啊，究竟是多是少都不重要啊，只要大干快上圆满完成总书记定下来的指标就行。至于质量问题，反正上头的人又不会挨个检查，是吧？只不过呢，这点造假的小聪明还是不够600万吨的量。于是乎，乌兹别克铁路干部开始大规模的运输幽灵棉花，一列列火车皮写成满载啊，客车也算承运棉花的专列啊，甚至有些根本没用过的车皮，在报表里也加班加点的运了大量的棉花。可以说，从国营农场到铁路系统，都在报表上造假棉花的产量。等到了这些数据汇总上报到统计局的时候啊，这些人更要把棉花数据做得漂亮，编得亮眼了。不到600万吨那就写成600万吨，是吧？这样不仅圆满完成了总书记定下的目标，而且这统计局的同志们还算出来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产量每年还保持 7% 的增长，明年700万，后年800万，是吧？社会主义农业没有极限。到了这时候，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神话正式完成啊，整个体系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做到了严丝合缝。按照咱们朴素的价值观来说，这个所谓的纸包不住火，对吧？这么层层骗上去，总有露馅儿的一天吧。但在苏联那真是多虑了啊，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呀，在当时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苏联给各个加盟共和国分配补贴啊，都是按照报上来的棉花产量来的啊，比如你实际只有400万吨，但是你报了600万吨，那么莫斯科就要按600万吨给你钱。当然了，拉希多夫一个人也花不了这么多钱，对吧？所以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被拉希多夫拿来上下打点用了。比如为了避免手下的农场和收购站消极怠工啊，就要给这些单位的负责人一些经济补贴。再比如说，棉花出了乌兹别克斯坦，到了莫斯科附近的铁路站点，这些铁路职工必须核对车皮数量和货物重量。这些人要是计较起来，这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奇迹就会穿帮，是吧？那咋办呢？很简单啊，只要你虚报一节车皮，就给你1万卢布啊。要知道，当时一个普通铁路工人的月工资也就100多卢布啊，说一句谎话就能抵好几年的工资。是吧？你说他干还是不干？既然铁路系统能用钱摆平，那么统计局干部、中央部委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甚至就连勃列日涅夫本人，逢年过节也会收到拉希多夫的礼物啊。他老人家呢，也是来者不拒，应收尽收。当然了，光靠虚报的补贴款还不够拉希多夫这么大手笔的花钱的，对吧？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其他的生财之道。既然乌兹别克上报了600万吨的棉花，那拉希多夫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莫斯科申请更多的钢材、化肥和铁路配额，是吧？ 然后拉希多夫再把这些物资和配额倒卖给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兄弟共和国啊，这一来一回就能狠狠地赚上一笔。当然了，苏联官僚体系里也有不懂事儿的啊，总是有人要检查棉花仓库的情况。面对这种人，仓库那边也有对策啊，谁要是真下来查，那就点一把火，是吧？只要烧干净了，你还拿啥查？你要是再纠缠，那就是分不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了，对吧？这是给苏维埃的伟大事业添乱。实际上，乌兹别克斯坦每年报上去的棉花产量连一半都没有。就这样，在一片歌舞升平与虚假繁荣中，乌兹别克的棉花黄金时代顺利延续。到了这一步，乌兹别克斯坦当官的有权有势的都在安逸享受啊，到处都是一种虚假的繁荣热闹。舞台上的人换来换去，一个接着一个登场表演啊，但这一切都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不能换。勃列日涅夫当然乐于享受来自中亚的金银礼物和产量节节高的社会主义丰收捷报，是吧？但问题在于，世界上没有哪位总书记能靠挂满胸口的勋章挡住死神的降临啊！于是在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早早地离开了苏联人民。他的继任者是安德罗波夫，这位也可不是那种喜欢捡着好话听的领导，是吧？他之前当了15年的克格勃主席，对乌兹别克那边到底有多少奇迹心里门儿清。当时内务部有一个中央科研实验室专门研究苏联的经济犯罪啊，这个部门对苏联内部各种经济犯罪活动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当然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造假也不例外。更现实的是，勃列日涅夫留给他的是一个烂的不能再烂的摊子。当时的国际油价一路下跌啊，苏军又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啊，花了这么多钱，死了这么多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以说苏联的经济已经被掏空了啊！如果继续搞这种国家级造假，苏联别说当超级大国了，来年能不能供暖都要打个问号。再加上安德罗波夫和拉希多夫俩人的关系本来就不怎么样啊，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案子就成了安德罗波夫调查棉花案扳倒拉希多夫的突破口。当时莫斯科铁路系统有个小职员被查出受贿啊，受贿金额是1000卢布。按说在当时的苏联，这点钱其实连个开胃菜都算不上，是吧？但安德罗波夫不这么看，他让克格勃把这个人的所有资金往来查了个底朝天啊！不查不知道，一查这家伙的几乎所有进账都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继续往下查，发现同类情况在铁路系统里普遍存在，铁路大量虚报棉花运输量，背后一定是产量造假，是吧？几条线一连，整条造假链条几乎呼之欲出。于是安德罗波夫直接给拉希多夫打电话啊，质问乌兹别克斯坦棉花的实际产量和虚报产量这事儿啊。这当头一棒打完，专案组随后就赶赴塔什干啊，对拉希多夫进行严肃谈话。这场谈话究竟有多严肃呢？啊，外人是不知道的啊。但结果呢，是1983年10月，拉希多夫突然就死了。官方说法是死于心脏病。但很多人猜测他大概率是畏罪自杀或者是被迫自杀啊，很有可能是乌兹别克斯坦方面认为必须有人顶罪，于是集体选了拉希多夫。不过这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显然是低估了安德罗波夫的魄力，毕竟那时的苏联离财政破产只差最后一口气了，再不动手的话，苏联连续命的钱都快没了。于是他派出了一批手段狠辣的办案人员去乌兹别克斯坦彻查此事。这些人一到当地，干部还以为跟以前一样，又是上级下来搞一阵风式的反腐，是吧？于是赶紧杀羊，摆了一桌丰盛的国宴，大家在酒桌上喝爽了，话聊开了，再塞点礼金打点打点，完事儿再送两箱特产，是吧？第二天钦差拍拍屁股走人，天下就又太平了。结果这次的钦差跟以往的完全不一样啊，直接下令把所有相关干部全部抓捕审查。他们不光把乌兹别克斯坦干部系统几乎一网打尽啊，还顺藤摸瓜牵出了一大批莫斯科与其他地区的官员。而为了从这些干部嘴里抠出供词，酷吏们也是真的不惜手段，刑讯逼供、长时间疲劳审讯等等，这些全部用上。最终几十个干部因为扛不住压力选择自杀， 啊，被折磨致残的呢则是更多。随着酷吏越查越狠，被抓的干部也意识到与其坦白从宽牢底坐穿，还不如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啊。于是大家统一口径，问什么都说不知道，下面的人不配合，上面的人也开始慌了，是吧？因为越往上查，苏联至少一半的高层都得下台甚至坐牢，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棉花案了，这直接关系到了政权的存亡。这时候的安德罗波夫已经顾不上棉花案了，因为这位爷虽然心气很高，但他的身体比苏联经济还不争气啊，只干了15个月的总书记就撒手人寰了。继任的切尔年科属于是典型的裱糊匠啊，他知道苏联体制烂得不行，但是他又坚信大修大补必死，小修小补也死，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啥也不动。于是这棉花案当然也就被他打进了冷宫啊，不查不问，能拖一天算一天。可惜切尔年科的身体也不比苏联好多少，没多久也走了。等到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的时候，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了，是吧？假装岁月静好肯定是不可能了，起码要象征性的表现一下咱们再努力。于是棉花案又被翻了出来啊，象征性的查一查，顺便披露一些数字震慑人心。比如官方公布的涉案金额是20多亿卢布啊，这是什么概念呢？啊，相当于一个中等加盟共和国一整年的财政收入啊，折算成军费的话，足够苏联多造几艘驱逐舰，装备两个坦克师了。从1984年初棉花案正式开启调查，中间断断续续，一直到1989年调查结束啊，光刑事立案790起，超过4500人被起诉，而被判有期徒刑的名单就有勃列日涅夫的驸马爷丘尔巴诺夫、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前乌兹别克中央书记萨利莫夫、乌兹别克前部长会议主席胡代别尔德耶夫等等等等。问题是这时候月薪100多卢布靠排队买肥皂过日子的普通苏联人看到这些消息只会苦笑，国家都烂成这样了还有什么好救的，是吧？最后苏联也的确没几年就完蛋了。棉花案作为苏联时期记录在案的最大贪腐案啊，本该按常规剧情结束散场，但事实上它的落幕并不在苏联，而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啊。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人们对拉希多夫的评价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按照苏联的说法，他是棉花案的总导演，是动摇国本的巨贪，是吧？可在乌兹别克斯坦人眼中，他却是带着大家一起活下去的那个人。道理也很简单啊，棉花是乌兹别克斯坦人民的血汗，苏联疯狂压榨他们啊，这个拉希多夫再怎么贪，他也把从莫斯科骗来的钱相当一部分投入了当地的建设。换句话说，他至少让乌兹别克斯坦人尝了点甜头，是吧？于是拉希多夫在独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摇身一变成了民族英雄，甚至还立起了雕像啊，被当作带领民族走过苦难的领路人。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的讽刺啊，在压迫者那里是罪大恶极，在受害者那里却成了功臣。然而比棉花造假这件事本身更可怕的是他留下来的烂摊子咸海几乎被折腾没了啊，到今天都无法挽救啊。然后大片的土地盐碱化毒化，地下水被抽干，空气里全是农药残留，苏联早就没了，可是他的棉花政策留下来的后遗症还在一点一点的折磨人，至少需要乌兹别克斯坦的几代人来承受。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